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上周4月26日早上11:30，主日敬拜快要开始的时候，我低头准备敬拜，师会一上来劈头第一句话说：“今天是主复活的主日。”我一下子被惊醒了，心中有一个冲动，就想我可能点错了，我不是点到4月26号，我可能点到了4月12号复活节的主日，所以眼睛一睁开赶快要去寻找一个对的连接。这就是一个让我自己都发笑的一个情况，就是疫情迫使我们进入了一个隔离的生活，疫情也迫使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实体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在隔离之中，我们能够紧紧的连于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非实体之中，让我们天天能够经历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是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下大声的向你来呼求。我们不愿意活在隔离之中，我们不愿意活在这种没办法跟弟兄姐妹能够有交通、有团契的环境之中。求主你大大的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早早的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环境，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因这个环境而跟你有距离，让我们因着这样的环境，我们跟主更加的亲密。那我们也因着这个环境更加的坚定的看到，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主是活人的神，我们的主是要赐下那活的信息的主。求主大大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我们都能够得到那又真又活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活出那又真又活的见证。我们感谢主这样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上一周整个信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个提醒就是在疫情之中我们很多事不能做，但是我们有几个事工一定要做。一个祷告，一个关怀，一个传福音。这三样事工事实上是环环相扣，彼此相连。我们在祷告中，我们要为关怀的对象来祷告，我们在祷告中，我们要为福音的对象来祷告，反之亦然。所以让我们今天能够有一点点的专注，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就专注在关怀这一部分。我们今天要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学习一个关怀的模式跟我们关怀的操练。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事实上非常的直白，里面提到了主耶稣，里面提到了律法师，里面提到了永生，里面提到了律法，里面提到了主耶稣第一次的结语叫做这样行，里面提到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提到了耶稣基督在第二次的结语说照样行。所以整个内容非常的直接，非常的明白，但是整个内容也非常的长起来。我们今天来稍微看一下什么叫做藏起来，什么叫做显出来。就这段经文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主耶稣基督每讲三句话有一句话是比喻，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的比喻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哪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他每讲三句话可以讲出一个故事？ 每讲三句话可以有一个比喻，你们大概不相信有这样的人存在啊、哦。但是我非常诚恳地告诉你，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位，有一位，我就不告诉你是谁，你自己去慢慢的发掘啊、哦。他真的就效法基督，把基督的这个比喻的 style， 他把它活出来。比喻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比喻事实上是一个征战的兵器，比喻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比喻的目的是要让人的心意夺回。所以哥林多后书呢，这一段我就念出来，可以很贴切的来描述，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接下来第五节，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整个比喻是基督的一个 lifestyle， 整个比喻也是基督的征战的兵器，整个比喻是主耶稣基督愿意将人的心意能够夺回，整个比喻是也是耶稣基督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导方式，我们底下会再看。好，那我们来谈一谈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背景也 很直接，他们是一群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混血的后代，他们是这个律法师还有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所看不起的一群。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两段经文，大块经文看到主对撒玛利亚人的怜爱跟关怀。有一大块经文叫做北向的经文，那就是约翰福音在最初的几章大量的描述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大量的描述在犹太全地主耶稣基督的脚中，慢慢的往北进到撒玛利亚，慢慢的再往北进到了我们所熟悉的加利利。在这北向的经文之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段信息就是撒玛利亚的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特别给我们提出来，他让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妇人相信了，整个撒玛利亚城全城都相信主耶稣是救世主。另外还有一个南向的经文，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在第九章到第十九章刻意的用这么大块的篇幅描述主耶稣基督从加利利开始慢慢慢慢的走向耶路撒冷，这是其他福音书说没有的。在这大块的经文之中，里面有包含了14个只有路加福音才有的比喻，在这14个比喻之中，好撒玛利亚人是第一个比喻。好，这是背景。那我们来稍稍的看到那律法师，神怎么样处理律法师。这律法师他一开始上来就有3个错误。第一个错，他的态度错误。为什么？他说他要来试探耶稣。耶稣呢，在路加福音的第4章有这么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二个错误，他的问题错误，他一上来就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可是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3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主要我们相信，而不是要我们做什么。第三个错误是他错误的反应，他答对了律法，但是他的反应是错误的。他问说谁是我的邻舍，他自以为有理，他要让自己一个自义的心态完全的表达在他没有 mercy 的邻舍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他有3个错误，面对有3个错误，心如此硬的人，主耶稣基督怎么做？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比喻的做法，用我们现代的词语叫做 immersive 的一个教导，让你沉浸式的教导，让这一个律法师一下子在加利利的南边，一下子跑到了圣城，看到了耶路撒冷，看到了耶利哥，看到了一个高高在山上的城，看到了一个低低在谷中的城，看到了一个圣洁的城，看到了一个 被咒诅的城，在这样的一个纯净式的教导中有希望，对这样的一个律法师，新的律法师，有可能让他看到一点点亮光。可是这一个故事最后是一个藏起来的教导。我现在要请各位特别的打开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二十一节，稍微前面一点点，前面一点点，这边写的：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再一次，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个主耶稣的每一个教导都会有产生两个结果，一个是藏起来的结果，一个是显出来的结果。对这个律法师而言，这个结果是藏起来的。所以我们也来祷告，也来祈求，让主耶稣基督这个教导如果用在我们的身上，用在我们的关怀，我们愿意看到的是一个显出来的教导。好，我们来看最后结语，耶稣的结语就只有六个字：这样行，照样行。这样行，照样行，非常重要。这样行，照样行，曾经说给三个人听。好，曾经说给三个人听。第一个人叫做诺亚，叫做诺亚，在创世纪的第六章，诺亚就这样行。诺亚就照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诺亚这样行，诺亚照样行，完成了在大洪水之前的预备，完成了要救赎这个世界的一个准备。第二次对摩西跟亚伦这样说，摩西是这样行照样行，这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七章，出埃及记的第七章。这个这样行照样行，表明了摩西跟亚伦他们预备好了要带耶和华的军队能够走出埃及。第三个照样行是以色列这样行照样行，在民数记的第一章，当律法宣布了，当人数数点了，主这个这样行照样行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要准备进入迦南美地，往那个方向走。但是这个律法是怎么样？这律法师也是这样行，也是照样行。可是第一个这样行，他有可能行出所有的律法吗？不行。第二个照样行，他有可能行出他所没有的怜悯吗？不行。所以我们的律法师他是一个没有光的人，一个没有光的人面对这样行照样行，只能够有一个可能最好的答案，就是行而知罪，行而是主。就像罗马书第三章所写的，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如果主怜悯他，如果他真的有亮光，他可以进到一个知罪的这样一个起点。所以我们知道整个这样的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结果是一个藏起来的教导。那我们这些有光的人呢，我们怎么样在这一个藏起来的教导里面看到一个显出来的教导？我们向主来祈求，那我们有光的人呢，是能够在有光之中而行，那我们能在有光的人呢，可以有主而行，可以有灵而行。我们一行出去的时候，主在我们身旁，我们一行出去的时候，圣灵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这些有光的人能够用一个能够显出来的眼光来看到主在这个比喻中他所要给我们的亮光。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到怎么样看到这一个属灵的亮光，但是在看到这个属灵的亮光之前，我们要先做一个很特别的动作。这个动作就是要先把我们两个盲点拿掉。第一个盲点叫做邻舍的界定，邻舍的界定。我们都知道刚刚那位律法师他喊出来说，谁是我的邻舍，他喊出这一句话，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这句话也要说呢？可是事实上在当时他们是很骄傲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认为自己是神在万民中所特别拣选的独居之民，他们看不起外邦人，他们也看不起那跟外邦人混血的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对邻舍的界定非常的狭隘。所以主耶稣基督呢，就非常努力的想办法转移他的目标。所以这时候你要看到了第36节，他的邻舍，主耶稣基督这么说，他说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主耶稣基督试着转移这个律法师的目光，也让他看到邻舍的界定不是你来决定，邻舍的界定是由邻舍来决定。罗马书第十二章也这样写着，说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关怀的服事是一个完全甘心的服事。我们都知道我们也是一个完全没有条件的摆上，但是这一地方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连谁是我的邻舍这样的一个定义的一个权柄，我们也要放下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除掉第一个盲点，让我们知道邻舍的界定不在我。第二个盲点就是有光的界定。有光的界定，我们刚刚已经说我们是有光的人了，有光的人才可以看到主那显出来的信息。所以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的第11章这样说，没有人点灯是放在地窖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哪里？放在灯台。有光的人是要把光拿出来，有光的人是要让光就位。我的光就位了没有？我们要问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16节这样写着，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有光的人别人是看得见的，我的光是不是已经让别人看见了？这是第二个问题。所以我们把它总结一下，一个有光的人是把自己的光拿出来放在对的地方，让别人看得到，那些需要被关怀的，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他们会来找一个有光的人。现在第三个问题，有人来找过我吗？我是不是一个会让别人想要来找的人？我们好好的面对主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稍微把这两个盲点总结一下。这两个盲点，第一个，是不是有光由受关怀者决定，是不是有光，是不是邻舍由你的邻舍来决定。让我们翻转过来，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看见，这样子我们要走关怀的路，我们可以走得下去。那我们再继续的把经文往下再看下去，我们已经有一个显出来的眼光，我们来看出这一个显出来的模式。这个模式呢，是一个活泼的模式，不是一个僵硬的模式。这个活模式包含了七个要素。第一个，要有慈心，要有慈心。在第33节这样说，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好像很简单，可是在整个新约里面，就只有这样子来描述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极其敏锐极其柔软的心，也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是一个立即的怜悯，是一个柔软的怜悯，也是一个我们行出关怀的一个终极榜样。有慈心很重要，有慈心能够成就大事。有一个例子，出埃及记第2章， 法老的女儿看见那些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他就怜悯他。3500年前，法老的女儿有慈心，她救活了摩西，她也成就了主那伟大的救赎计划，让每一个慈心都产生果效。主能够这样做，让每一个慈心都为主所用，能够成就主的大事。我们要做有慈心的关怀，有圣灵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倒油在 伤口可以舒缓伤口的疼痛，让伤者灵魂苏醒。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油表征了主的灵在伤中，在痛中，一个忧伤痛悔的人可以因着主的灵而得到灵魂的苏醒，而认识独一的真神。这是我们关怀的终极目的。我们的关怀是有圣灵的关怀，有生命的关怀，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倒酒在伤处可以治愈这个伤口，可以给伤者一个崭新的生命。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五章，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这新酒代表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行关怀是要用我们新的生命去影响带领别人，让别人也可以活出，可以得着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的关怀是有生命的关怀，我们的关怀是有保护的关怀。在34节，包裹好了，包裹伤口是为了保护伤口，免得它继续受伤，让它有机会得到完全的医治。诗篇143篇说，我们的神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我们的神是能够裹好我们伤处的神，我们的神是真正能够给我们保护的神，让我们的关怀是有保护的关怀，有背负的关怀。我们看第34节，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扶他骑上牲口可以背着伤者离开那受伤的地方，可以进入一个不受伤的地方。我们看诗篇68篇，我们的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们的主背负了我们的重担，我们的神让我们可以完全的轻神。我们的关怀是让人家看到我们的神有能力可以除去一切重担，我们的神有能力可以做到这一切。那我们的关怀是一个有背负的关怀，有接待的关怀，带到殿里去照应他。带到殿里是为了接待伤者，为了让伤者有休息，为了让伤者有一个温暖安全的居所。希伯来书25章这样写着，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接待客旅是爱心，那接待伤者呢？接待伤者是爱心中的爱心。所以我们的关怀要有爱心，我们关怀要有爱心中的爱心，我们的关怀是有接待的关怀，有跟进。我回来必还你，我回来是一个跟进的宣告，也是对伤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慰，也是一个温暖的盼望。在罗马书第13章这样写着，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回来，我跟进，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因为我欠，就像我们传福音一样，福音我们是亏欠的，我们做关怀的人，我们都是亏欠主耶稣基督的人。因着这样的亏欠，我们愿意回来，我们愿意跟进，那我们甚至愿意进到这样的一个土。当我们跟进的时候，当我们回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有新的需要，我们又看到，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看见，我们会重新有一个新的慈心产生，我们会进到一个全新的关怀。听起来非常 exciting， 听起来也非常的辛苦，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关怀的事工上我们烧着起来，但是我们不烧毁，我们不 burn out。 好，那我们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显出来的一个关怀模式看到了，那我们怎么样把它活出来？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活到我们自己的在教会的服事里头？我们用一张这个图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图如果你看得懂了，你大概就知道我们教会的关怀做到哪些方面，你大概就知道我们的教会的关怀做到多么样深的一个层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边看的过程中间也一边能够受到感动，能够动了慈心，看到自己一个关怀的岗位。牧者的关怀很特别也很平常，很特别因为有一些关怀只适合他来做，很平常因为这些关怀随时都在发生。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不断地为他祷告，让他的关怀能够大有果效。很重要的下一个，团契的关怀。每一个团契，甚至于到每一个团契的每一个小组，所有的关怀族群都不一样，关怀的重点也可能不一样，关怀的方式也是也不一样。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刚刚所看到的那显出来的关怀模式上，我们没有不同。关怀部要处理那些来不及进到团契的，或是需要跨团契的关怀。有一般的关怀，因为我们是一直发光的人，我们要一直不断地做关怀。有生日祝福的关怀，很奇怪，好像很普通，但是很重要。有一位曾经在重病中的姐妹，她说过，我即将要来到那个生日，是我最害怕的一个日子。但是就在她生日的那一天，一群姐妹挤满了她的家，给她唱生日快乐歌，为她一起祷告。她叫出来说，我最害怕的日子成为我最喜乐的日子。这叫做关怀。长者主日的接受，他们来不只是敬拜，他们还要团契，他们还要学习一个完整的主日。特殊的关怀，我们只有我们可以给人那最温暖的、最安慰的关怀。走过伤痛，伤痛、哀伤是没有时间表的，我们没办法定时间表，我们只能为他祷告，给他一套书，陪他走过哀伤的时光。我们恩典之路，一直有伤痛的人，一直有病中的人，我们不断的祷告，迫切祈求，我们要看到上帝医治的大能。我们不断的做探访，不断的做代祷，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探访都是为主得人的黄金窗口。我们为病逝的人办理追思的礼拜，因为只有在这最哀痛的时刻，只有我们能够成为最安慰的，成就这最安慰的关怀，只有我们能够带来最有盼望的关怀。我们的健康咨询，因为我们关心人的灵魂，我们也关心人的身体，我们安排医生，我们也给他们提供最有效最有用的资讯给最有需要的人。我们外展的讲座已经做过了，补助赔偿，昨天做过了心灵破病，我们还要再做的是财务管理。就像昨天一个心灵破病变成了一个外展的一个布道会，这都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那疫情救助，希伯来书13章告诉我们，行善捐书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在疫情之中，我们看到了缺口罩，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需要填补，我们动了慈心，我们大力行善，我们大力捐书 and more。 哇，我们那独行其事的神还做了许许多多关怀的带领，还帮我们结出了许许多多关怀的果子，我们数算不尽。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来了，你看完了这个表， 你在哪里？你找到你自己的位置了吗？你找到那个发光的岗位了吗？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看到了这个表，你看到了缺口吗？看起来完整，可是里面有很多的缺口。你要这样行，你要照样行，你就要看到那许许多多的缺口，你就有感动要成为那缺口、那破口的一个防堵的人。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都能够有这样的看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显出来的一个关怀的模式能够活化在我们教会现有的还有将要有的关怀的服事。那最后我们就把它稍微放下来，我们来仔细的来思想，在这个疫情当中，在这个疫情当中我还能做什么呢？对，我们已经看到了教会有这么大的一张图，我在哪里呢？我们也听到了，我要这样行，我要照样行，我做了没有？我能做吗？我愿意做吗？求主你帮助我，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愿意做的心。所以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就容我举两个例子。我们有一句成语，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那个字不讲啊。但是内举，我今天就讲内举的两个例子，我们就称这个内举这个人叫做内人。内人，第一个，灯里有油。疫情开始之后，我们这一些稳定的肢体很快的就进入了，很快的进入了上线。但是呢，那些需要跟进的，那些生命要更新的，需要有人去关怀，那人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而且有圣灵的帮助，而且有生命影响生命的带领，就有五个姐妹一起来聚集。他们一天一个礼拜一次两次甚至于三次的聚集，他们本来要叫一个名字叫做五个童女，后来一听五个童女有点奇怪，他们说我们改名叫做灯里有油。求主帮助让这个灯里有油这样的一个群可以一群又一群的起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长青发光啊，长青发光。疫情开始之后，所有的团契都上线了，但长青他们也接收到很多信息，但是很难把它实行出来。一样的啊，那人他有动慈心，有圣灵的帮助，还有一个背负的关怀，让每一个长者单点单点的训练。就在三天前，在礼拜四的时候，那些长者们起来了。早上十点钟，他们穿戴整齐，他们准时出席，他们大大的喜乐，他们大大的大声的彼此的问安，他们欢喜的快乐的分享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恩典，真的是一个何等奇妙、何等美、何等善的一个聚会。但是呢，这个聚会呢只有九条线，所以他们下一周，他们要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叫做 Zoom Meeting，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下周可以勇敢的、成功的连上 Zoom Meeting， 可以为主发光、长青发光。那我们最后就用两句话、三句话来做一个结论：我们需要这样行，我们需要照样行。对律法师而言，对我们而言，都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主那显出来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行照样行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自己关怀的岗位，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行照样行的过程中间，让我们看到了关怀的破口，让我们成为堵住破口的人，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行照样行的过程中间，我们在关怀中能够不住的祷告，那我们在这样的行，那照样行的过程中，我们在关怀中也能够不断的传讲主的福音。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低头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这样行，我们愿意照样行，我们愿意有光而行， 我们愿意靠主而行，我们因为愿意由圣灵来帮助我们而行。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那显出来的心意，显出来的教导，显出来的亮光，让我们往前行。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